好，我们讲到了37页哈，37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说齐豫呢，齐婆啊，齐婆也是父王之子，平伯说王的儿子，是奈女的儿子。这个故事呢，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三页啊，讲义第三页，今天的哈，讲义第三页有稍微提了一下齐婆这个事情哈。佛弟子之一，医术闻名，其实是当时候印度的神医啊，他医术最高明了。那么翻译的时候呢，用词用字会不太一样，有的翻译成齐婆伽，有的翻译成齐婆，有的翻译成齐豫，意思呢就是能够活命，能够有寿命。有关其出生，诸经颇有一说。那么现在译的是奈米齐豫因缘经，大概呢讲一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啊，那么有一个梵志呢，从一个国王的地方得到了一棵奈树，也就是说呢，这个梵志呢去到国王那边呢，国王招待他吃这个奈树的果实，哦，觉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甜，那么就想要自己呢家里也能够种，那么真的呢就向那个国王要了一颗种子，啊，那国王就送他一颗种子，啊，他回去自己种。种着种着呢，这棵奈树呢长大以后呢，就在那个最高的树上呢，突然呢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那个花苞哈，这么很大，然后呢里面自然又有水，那水里面呢就突然冒出一个小婴儿，女婴儿。这个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佛法里面讲人有胎卵湿化，对不对？四生。胎生很正常，暖身呢，就像我们虚云老和尚呢，出生的时候不是还被那个包衣那个包着，所以呢就把它形容那个叫做类似像暖身这样。那化身呢，就是像佛弟子啊，然后变化在人间，突然变化出来的啊，所以人的化身还可以想象，人是湿身的，那个湿就是那个湿度的湿，水气那个湿。我当时想，是人怎么可能是湿身，就跟那个蚊虫一样是湿身，怎么可能哦？结果他所举的例子呢，就是举奈女，她就是在那个树上那个花苞的那个水里面就突然有了她。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我就想那个是什么，那西洋的卡通在画那个什么鸟哦，嘴巴大大的，都会叼着小婴儿这样到处去送小孩的，那是不是那个鸟飞着飞着呢就突然掉下来，那个小 baby 呢就掉到那棵树上了，那不然怎么可能就突然出现在树上呢？哦，太不可思议了。那么奈女就是这样来的哦，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一个出生的背景哦。所以你看奈树生一女儿，哎，真的就是有哦，哈，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那么这个梵志呢，上去本来要去采果实的，结果怎么看到一个小 baby 女婴在上头，哎，还长得很好看，他就把它抱下来抚养。一抚养到了15岁的时候呢，你看颜色端正，天下无双啊，哦，这个。美名呢都已经传播出去了，所以呢有7个国家的国王希望都来把它取回去，7个国家通通要，所以这个梵志呢等于这个奈女的妈的爸爸呢就伤脑筋了，那怎么办呢？只好设下游戏规则啊，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之后呢都能够达成的，我就把女儿呢嫁给你啊，那么才把规则定好，人家呢是隔天开始要来，等于类似开始要竞标这样啊。结果呢，我们平婆娑罗王啊，给人家投机取巧。哦，你看哦，七王护境欲得，平沙王就是平婆娑罗王以计而得。哦，我干脆把那个经文给他抓出来，他的计谋是什么？偷偷呢从那个洞伏斗中。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偷偷的给人家呢钻进去，然后呢登楼就知共宿，就跟奈女睡一个晚上，明晨当去， 那女就说呢，大王姓王，威尊接待于我，今赴相舍而去。那么如果我有小孩，那则是王种，当何所护？平伯说王说，如果是男儿就要还给我，若果是女儿就你自己养。王者脱手金环之意之印以护那里，这个就是平信。到时候呢，如果是男孩，请他拿这个信物来找我，我就把他呢立为太子，哦，那么就当成信物。然后呢，做完这件事情就出去了，跟群臣讲：我已得奈女一束，亦无其意，故如凡人，所以我不娶她了。我看到这里。所以为什么我说平伯说王奇怪，他为什么可以镇三国呢？这种人怎么可以镇三国呢？所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所以你看得了便宜还卖乖啊，那个女人跟一般的女人也没什么特别啦，就是凡夫啦，所以我们也不要啦。然后呢，每一个王都有带军队去嘛，所以平沙军中皆称万岁万岁，我王已得奈女。啊，人其他六个讲啊，安尼无效啊，唔免啦，就回家，各自回家了。所以你说气不气人这样哈、哦？那么后来果然奈女就生出奇遇啊，就是奇婆。但是呢，私生女啊，私生儿啊，所以依风俗以白衣裹之，弃于巷中，还被妈妈丢掉啊。还好有一个王子，无畏王子。乘车经过，见此弃儿，啊，就把他收养，找奶妈收养，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奇遇，啊，那么不晓得什么因缘，到了八岁的时候，啊，就知道了，这小孩子就知道，原来他不是随便的人物，他是呢小王子，所以父亲就是频婆娑罗王，所以呢，大概也是呢奈女告诉他的，所以就把频婆娑罗王的信物呢，就交给他说，你可以去认祖归宗，你去找你父王，你父王有答应，如果你是男孩，他会接受你的，所以他就走，就真的就去呢，这个找到频婆娑罗王，然后频婆娑罗王也看到那个印信，真的就给他呢立为太子，可是呢，两年后阿哲氏出生。所以我刚说了，这样算起来他大他十岁。那奇遇呢自己也很了解自己是外面生的，阿舍四王是正统的太子，以前没有弟弟呢啊，那还可以勉强，我应该是还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正式的太子了啊，那我大概算了齁，我还是另做打算。还好他从小呢就是跟医术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个八岁以后十岁以后才开始学，他从小对这个医术就非常的有这个天分，所以他就跟频婆娑罗王说，我出生的时候呢讲说呢，他说我出生的时候手持真药囊，是当为医，所以你虽然呢很好意立我为太子，其实不是我愿意的，如果不愿意，为什么你又要回来辅佐阿舍四王？所以并不是说完全不愿意从政，他看得很清楚，得要呢以进为退。所以呢，王今已有嫡子生呐、啊，应喜尊事，我愿得行学医术。啊、哦，所以实际上他自从回到这个王宫之后，频婆娑罗王呢其实也有请各地的这一些名医来教奇遇太子医术，那学着学着呢，到最后呢，这些教他医术的老师都被他考倒，也就是说他懂的医术都比这些老师都来得高明，所以他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再也没有人能够教他更高明的医术了，所以他就跟频婆娑罗王讲这段话，他要到处去学习更高明的医术，所以他就离宫到德叉斯罗国，从宾加罗学医，学了七年之后学成了，再回到这个婆伽陀城啊，那么之后他的医术呢就非常的有名，而且非常的高明这样子哈、哦，你看他就举例。曾治愈长者之户十二年的头痛， 都没有人治好，经过他一治好了，然后又治愈居延弥国长者之结肠，这个结肠应该是后面的人用的吧，跟这个胃肠病有关，还有呢迦罗越家的女儿男儿等疾病，然后也曾经治愈世尊的风患，你看连世尊的病他也治得好，阿难的疮病等，我就没有再去查了，这个越查故事越多就麻烦了。故深得十人之敬仰，其婆不仅以艺术闻名，那么也是很信奉佛教，是一个虔诚的护法，功德不少，像这个阿者是这个事情。后来阿者是心蒙悔意，不是悔恨，悔意啊，那么其婆趁机呢劝化归佛，所以后来阿者四王就变成了下半世呢变成佛教的外护，跟其婆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另外根据长阿含经，长阿含经里面写到，刀立天品四提环音的左右有十大天子，其婆也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去当天王啊。好，这个是其婆啊。那么回到课本37页哦，所以才会说呢，其婆也是父王之子，奈女之儿啊，那家兄刚刚解释过了，因此呢，他就跟月光大臣劝阿舍氏不要杀害母后啊，所以呢，先为王作礼啊，因为你要跟国王劝谏嘛，所以要设拜以表身敬，所以经此二成一耳，先设身敬，决动王心，练手屈躬，方成本意啊。礼貌还是要有，然后呢说代王，这是月光讲的话，希望呢阿舍四王能够听得进去，开心听览，为此因故须先博言，称闻毗陀论经说，这个呢是广引古今书史立地之文记，古人云，言不观点，君子所惭，今既见识不清，岂可虚言妄说，所以一定要引用这一些典籍。好，那么毗陀论经，看一下今天的参考讲义，大概呢，第四页哈，今天讲义第四页，大概说明一下就是四吠陀了，也就是说当时候的印度的根本要读的，就类似我们中国后来一定要读四书五经一样，古代了哈，现在不用了啊。那么这个四吠陀也是当时候一定要读的。古印度的传统正统思想，婆罗门的根本教典啊，那么这些资料呢，各位自己看啊，自己看，只是把这个资料查给各位啊。总之就是四吠陀啊，都有关于祭祀、关于历史的。所以这边善导大师说呢，那你要讲一番劝谏国王的话，你总要引经据典，代表呢不是我自己认为的。这是根据过去的文献，根据过去的历史啊，有为了要篡夺王位会伤害父王，这没问题。但是母后跟这个王位有什么关系？跟政治上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连母后都要杀呢？所以不要杀母后啊。所以呢说呢，这个为了篡夺王位杀父王的有，因为有的父王是昏君嘛。所以呢，为了要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一定要把昏君给干掉。哦，我是明君，我来当，可以带给那老百姓更好的生活。哦，也可以这种光明正大的理由这样子哈。所以38页就写了，说呢，从历史以来，简单的说就是有历史以来有这些恶王啊。非礼暴逆之人，为了贪国为故，持民非义。但是用错亲呐、非义，这边加个句点比较好。对，也就是说贪国位不是真的像我刚讲的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是非义。那么为了贪夺父亲的这个职位啊，父王的职位，所以伤害其父，就是把父亲给杀了啊，于父起而不可久留，去断命。这些例子总共有18000个啊，所以呢，你做这个事情之前已经有18000个。OK， 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呢，还连母亲都害的啊。他说自古至今害父取位，死极良谈。为什么是死极良谈？你看讲义哈，这川东记就把它解释了一下。原来这个良谈呢，有另外的解释啊、哦。 他说呢，你看哈，这个毗陀论而言，这就是死寂，是梵天说，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人认为这四吠陀呢是梵天传下来的，所以呢，既然是根据四吠陀讲的，是从天上传下来的典籍，所以这个叫做梁谈，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呢，梁者常也，古今不改。啊，就是以前是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所以这叫做梁。哦，原来我才知道我的名字有这个意思，我以前都不知道，以为是很优良而已，还可以很长这样子啊，不晓得我会不会很长寿这样哦。好，回到课本，38页第四行，他说这种事情呢，史记梁谈，贪国杀母没有记录了，历史上没有为了贪国位还杀母亲的啦。啊，所以若论接触以来，二王贪国，但杀其父，不会加害到慈母。你这样的做法就跟以前都不一样。代王进者贪国杀父，父则有位可贪，可使类同于骨；母即无位可求，横加逆害。你这个今天的作为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你这样一做，侮辱了我们刹帝利种。啊，四姓里面，婆罗门种其实是最高的。在他们印度而言，婆罗门长是最高级的，但是刹帝利种是可以担任这些国王还有官员，哦，跟婆罗门一样高级，哦，但是呢，有关于这一些宗教仪式典籍呢，那是婆罗门的工作，那管理国家的事情，刹帝利种。到目前为止，听说啊，真的是听从印度来的，目前为止，印度这种种姓制度在一般社会上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去做这些下人的工作 servant 啊，这些仆人的工作的，都是所陀罗族啊，甚至呢，他们所陀罗族呢，受教育的机会并不是真的很普遍，那么生活收入都很低，但是呢，他们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那种种姓制度，那如果是婆罗门种，是刹帝利种，他是平常是不愿意接触这些所陀罗族，即使公司里面同样都公司里面的同事哦，高级主管阶位的大部分都还是婆罗门种、刹帝利种，所以对那些工友、工人，他们不屑跟他们谈讲话。那么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呢，因为我们送书也有送一些到印度去齁，那么有一个单位，他本身他就因为是信佛教，所以他说佛陀当时候就希望打破这种四姓的那种种姓制度，那么可是到现在印度还有这个，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团体，专门呢来做教学教这些所陀罗族的这些小朋友，乃至这些大人，让他们免费来上学，然后当然也把佛法的东西也传播给他们，哦，所以还有这样的团体在印度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哦，那么可见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状况，种姓制度的这种情形在印度还是存在的，哦，只不过呢，这个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碰到啊，那就不知道了，因为你们可能如果是生意上的关系，在学术上的关系，你们碰到的应该都是刹帝利婆罗门种，啊，才会在国际上跟你碰面，啊，除非你深入到印度当地的民间生活，你才有可能接触到那个最底层的那些所陀罗族，啊，好，所以这边呢，他就写了，你误入了这个刹帝利种，因为刹帝利是四姓高原，是王者之种，代代相承，启通繁岁。你看，就用形容词，其他所陀罗繁岁啊，言臣不忍闻者，是见王其恶，损辱宗亲，恶生流布。我之兴旺，残此无地，都被你搞得呢，我颜面无地了。我帮助你篡得国王的位置，结果你做出这种事情，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实在是有够没有面子的哈，所以你的做法就跟旃陀罗一样了，是四姓之下流者啊，他们认为这些众生呢都是性怀凶恶，不嫌人意，虽着人皮，形同禽兽，结果王居上族，居压万机之主， 压灵万机之主，现在你做这种事情，起恶加恩，加到你的恩母啊，你有恩的父母身上，与彼下流何异也？哦，但是对于这一句不宜住此经文呢，是写到说呢，你是旃陀罗，我等不宜护住于此。善导大师的解释呢，说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王经造恶不存风理，精益神州，其遣旃陀罗为主，就说抱歉，你不能够留在我们的国都里面，不能留在我们的王城里面，王舍城不能允许你这种差旃陀罗的做法的人在这里，抱歉，你不能住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这是病出功成意，也就是说你这样做，那抱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你送出王舍大城，不让你住在宫城。第二个，王虽在国损我忠亲，不如远病他方，永绝无闻之地。不但是送出宫廷之外，连我们这个国家境内都不允许你住，你给我跑到别的地方去，我想办法一定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不杀你的话，我一定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这很清楚的啊。如果照善导大师这样解释的秘密拿得掉了，两位大臣跟阿者斯王就翻脸了，想办法一定要让阿者斯王远离这个国家啊。这个是善导大师解释我等不宜住此。可是我看那个经文是说我等不宜护住于此的是两位大臣，我不想跟你住在一起耶，啊，怎么会变成是他要想办法把阿者斯王赶出去，哦，所以请看这个讲义哈。我一刚开始有这样的认为，是因为之前我看过智者大师的注解，就是像我刚刚解释的那样，世人传说不宜住此，欲奔他国，故应不住，啊，所以等于他们两个人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月光大神跟奇婆智者大师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有国以来所有行罪不加女人，况所生母，所以我不想跟你住在一起，我要出去了，不在这个国家了。智者大师的解释是这样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解释就不一样，所以这边引用传通记说，这两个意思呢都是把阿者氏给赶出去，一个是赶出宫城而已进兵，第二个是远兵，就是把他赶出国家去。法聪法师的解释也是这样，今王经造恶，此令兵出攻城邑，然后王虽在国入我中心，所以全部把他赶到离开这个国家，让他永绝无闻之地，大家都没有他等于呢他都不见了，我们不愿意见他还在这个国家。龙星云，如既作此旃陀罗行，不宜住此刹利王位，亦可如是旃陀罗，我等不宜住于汝国，亦可并出他方。所以呢，传通记就说，根据前面这样法僧的解释，跟善导大师的意思一样。如果龙星法师这样三段的解释，第一段、第二段跟善导大师一样，第三段就跟天台智者大师一样啊，因为天台说欲奔他国。啊，这两位大臣要出国去了，不住在这个国家。那么净隐慧远、灵芝跟龙心也跟天台宗的解释一样，所以等于呢就有两种解释啊。引用这边就是让大家了解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好，回到课本38页最后三行，这两位大臣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啊，直见窃语即出，广引古今，望得王心开悟，希望阿者斯王能够开悟，不要做出杀害母亲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就准备要退场了，以手按键，呈至按手中间。啊，他这边假设一个问答，说真的是这个动作吗？不是阿者斯王按键吗？他说不是。啊，问曰：见此出恶，不必犯言。君臣之意即乖，何以不回身直去，而要讲却行而退？哦，我刚说了，你转头而去，人家剑就从后头砍下来了。出言虽逆王，望息就是停止害母之心，又肯称毒未除，怕阿者是在气头上，细剑为己，这剑就砍下来了，是以暗剑自防，却行而退。 看着阿哲斯的动作，然后呢往后退，好看阿哲斯怎么反应。如果他想要拿剑杀，马上就抵抗。哦，所以呢这段是讲这个。然后呢阿哲斯想一想，内心想一想，不行，没有这两位大臣的帮忙不行，所以他是升起恐怖心啊，蛇氏既见二臣，见此出妾，又亲按剑而去，恐臣被我相比护亡，对不对？要搞护辟的话怎么办啊？这两位大臣算是也有点势力啊，所以呢致使秦地不安，所以经文才会写黄惧。然后呢笔记蛇我不知为谁心疑不决，所以呢直接就问他哥哥啊，七婆你不为我吗啊，所以这个问他哥哥啊，七婆者是王之弟也，你看他还是固定写王之弟也齁，既然是哥哥。古人云家有衰祸非亲不救，如既是我弟者其同月光也，你的立场应该不能够跟月光大臣一样嘛，我们是兄弟啊，哦好歹你说句话这样子。那七婆就说呢，你只要不要杀害母后，我就站在你这边啊。所以二臣重见，此名七婆十八代王，若欲得我等为相者啊，那你不要杀母后，我就站在你这边。所以呢阿哲斯王一听，好吧啊，那么就接受这种劝念，放母偿命。此名四王既得七婆眷已，心生悔恨，愧前所造，即向二臣求哀起命啊。你说经文有这样写求哀起命吗？你注意看经文哦，回到35页倒数第六行，汪文此语忏悔求救，即便舍剑子不害母，有这么忏悔求救四个字。所以呢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让他不得不低声下气这时候不把那个姿态放低，表示真的很诚心的忏悔，齐婆跟月光想说这个人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到时候各给他欢迎哦所以看看真的很诚心的愿意不放过母后，好那就可以帮忙哦。所以呢这个善导大师写说，向二臣求哀起命，就是忏悔求救啊、哦。所以呢他真的愿意放过母后啦啊。所以回到39页哦，即放母后，放母脱于死难，手中之剑还归本夹。善导大师都把那个阿哲斯王子的动作都描述出来，所以我之前都说齁、哦、应该去写剧本。善导大师应该写一个剧本，在专门描述这个关金的这个剧本这样的齁、哦。好，第八小段齁、哦、还是呢把他禁闭在王宫里面啊。明其四王于臣敬母，此明四王虽受臣见，与母犹有余臣，不令在外，赐予内官禁闭深宫，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啊、哦。那内官我帮各位查了一些词典，总之就是呢在朝廷里面，或者是呢在王宫里面专门在服务这些国王皇后的这一些哈、哦、这个官署啊、哦、都叫做内官。以上这个就是继母园。接下来啊宴苦园，就重点主角就来到了韦迪西皇后了啊，前头是阿哲斯王的这个落幕了，下来就是韦迪西皇后啊、哦。所以经文使韦迪西被幽闭矣，愁又憔悴，这三句是第一段。遥向其舌哭丧，为佛作礼而作誓言，如来世尊在席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我今愁忧世尊危重，无有得见，愿遣目连尊者阿难与我相见，作誓予以悲泣与泪，遥向佛礼为举头勤。到这里是第二小段啊，也就是说对着灵鹫山开始礼佛，然后呢说希望呢佛陀呢派遣目连尊者跟阿难尊者来跟我相见，来慰问我这样子齁。所以呢就对着灵鹫山那个方向呢就礼佛了，才拜下去 还头还没抬起来。二十四尊在奇蛇绝山之韦提西心之所念，即次大目犍连及以阿难冲空而来。啊，既然说呢要目犍连跟阿难，佛就派这两位大弟子先去，从空而来，用飞的，啊，就是大家还看得到两位尊者这样飞过来。佛从奇蛇窟山末于王宫出，佛陀没有用飞的，直接呢就灵鹫山不见了，王宫直接出现，跟两位弟子不一样的动作，有什么含义？待会看看我们就知道。哦，就是说弟子飞来飞去没关系，佛陀不能这样飞来飞去啊，有什么含义？我们看就知道。哦，那么才出现，使韦提西离以举头，一拜下去，觉得哎，前头已经有人，一抬头，竟然是释迦牟尼佛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花，目莲四左，阿难四右，四梵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与天花持用供养。这是第三小段。哦，佛陀出现，两位尊者出现，天人也跟着出现了。哦，这太殊胜了，这样子齁。使韦提西见佛世尊，一看到佛出现，自觉璎珞，举身投地。啊，为什么要自觉璎珞？就是身上的这些装饰，哩哩啦啦的哈，都给掉，因为这个都是呢，这个女人的这些装饰品啊，这个没有必要啊，全部弄掉，然后呢，举身投地，这整个这样子啊，大礼拜的这样子哈，然后开始大哭，豪气向佛，豪气，大哭哦，哦，然后呢？哭着哭着呢，就跟佛报告说呢，啊，伯言世尊，我素何罪生此二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以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哦，我这个好玩了哈，你自己造的罪你自己忘记，还问佛陀说我有什么罪生此二子？哈，哦，然后呢，然后就怪提婆达多，啊，这个勾引我儿子才会造下这个恶罪。哦，啊，请问这样的恶人怎么会跟你释迦牟尼佛是当作堂兄弟？哦，那么这个呢，后头有他的背景啊，哦，我们看看，之后我们慢慢来讲哈。好，哦啊，那么这个厌苦缘分四段，嗯，四段刚刚分好了哈，哦，所以第一段就是那三句啊，这个愁忧憔悴啊。注解里面呢，他说这一段呢四十页的最后六行哈，哦，证明夫人为子幽禁，此名夫人虽免死难，更必在深宫，所当极劳，无由得出，行动受到限制啊，唯有念念怀忧，自然憔悴啊，所以心情不好啊，伤心，非常的伤心，所以呢，自然憔悴啊。伤叹曰：祸在今日苦，欲直蛇王患，历任中间解，护直深宫难。啊，等于呢，差一点就被自己的儿子啊，历任中间解啊，就给他结束了，这样生命就在他手中呢，刀子下面就砍下去死了嘛，吼。结果呢，现在还被关在深宫里面，啊，这是他自己的感叹。那问曰：夫人既得免死入宫，一应亚乐应该庆幸啊，起码没有被杀啊，何因反更愁忧呢？答曰：有三个原因，夫人还是很难过很愁忧。第一呢，夫人既自被毙，更无人进食与王，王又闻我灾难，转更愁忧，今既无食加忧者，王之生命定应不久，担心频婆娑罗王自己的丈夫大概活不久了，哦，这是他第一个忧愁的地方，再也没有人给他送食物，啊，大概活不久了。更何况呢，如果频婆娑罗王知道我也被关起来，啊，他心情也会更不好，所以呢，应该大概命不保了。所以韦提西皇后难过。第二，忽然既被求难，何时更见如来之面及诸弟子啊，没有办法见到佛。第三个，夫人奉教尽在深宫，内观所当水泄不通，旦夕之间唯愁死路，什么时候会死不知道，说不定恐怕如果阿哲四王 一个念头下来，又说要把自己杀死了，也有可能。所以有事三意，切逼身心，得无憔悴也。啊，所以一直忧愁。啊，怎么办呢？就只好求佛了。啊，所以我们凡夫都是这样。没事的时候呢，佛都远远的在西方。有事的时候，就开始求佛、求菩萨。总要有事才会想起佛菩萨，没事的话呢，就佛在心中啊，佛在远方。OK， 好，第二段，在遥向奇蛇窟山下啊，啊一就拜了。夫人因尽请佛，意有所成，想要请佛说法，请佛帮忙解决忧愁嘛，吼。所以夫人既在求尽，自身无由，得自佛边，唯有担心面向奇蛇，遥礼世尊，愿佛慈悲，表示弟子愁忧之意啊。说呢，这如来世尊在席之时啊，也就是说呢，父王还没有被关起来之前，毗婆娑罗王跟韦提希皇后常常呢亲自去供养佛，听佛说法嘛。啊，或者是呢，如来接受供养来到王宫，啊，现在呢，韦提希皇宫皇后跟频婆娑罗王都被关起来了，因缘断绝，彼此情乖。第二，父王在晋以来，苏蒙师尊遣阿难来慰问我，啊，有然后等于都有派阿难来慰问韦提希皇后，啊，为什么呢？你看父王求尽，佛恐夫人忧恼，已是因缘，故前慰问也。所以呢，知道呢，这个师尊威重，无由得见。夫人是很谦卑，归尊于佛啊，把佛当得很尊重、很尊贵。弟子惠子女生，福音显薄，佛德威高，无有亲处，所以呢，大概没有办法请佛亲自来，不然就请阿难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与我相见。他只是这样想啊。问曰：如来即是化主，因不失时矣。夫人只要三家自请，很恭敬的三请。啊，这样子拜三拜，请佛来，应该就是如来会来啊。为什么直接就叫目犍连尊者而已啊？请目犍连尊者而已呢？有何意也？答曰：佛得尊严，小缘不敢则请。但见阿难欲传于我白世尊，佛之我意，护持阿难传于佛之语，指授于我。透过阿难尊者这样传达就好了，所以愿见阿难。啊，所以佛那个韦提希皇后才会说这个话，但是内心真的很难过，所以经文就写着。悲泣与泪，讲一讲，就一面拜佛，一面就已经开始难过到呢，这个流眼泪像在下雨一样。啊，夫人自为最重，请佛加哀，自尽情深，悲泪满目，但以可养灵仪，附加摇礼，自叩顶自度，须臾未举。这个自度啊，原来这个音呢要念成自度啊。就是在这个叩顶自度呢，如果查字典呢，好像是说徘徊犹豫，但是呢，我看这样子对起来好像也不太对。就是呢，拜下去的时候呢，并没有像我们正常呢拜三拜嘛，就是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他不是，因为是太难过了，一面拜就一面哭啊，所以呢，哭着哭着呢就起不来了，所以这叫做叩顶自度。就拜下去，就一直在哭了啊，悲泣与泪了啊，所以就是形容他这个动作拜很慢，拜下去就起不来啊。那么世尊就跟这个两位尊者就来了啊，所以他最后一行四十一页最后一行，正明世尊自来复请，此明世尊虽在其舍，已知夫人心念之意，言赐大目犍连啊、大目连等从空而来者，此明应夫人请也。哦，所以两位尊者是用神通这样飞进来的。然后言佛从岐山末者，此明夫人宫内静曰极难，佛若现身来复啊，你注意看为什么佛不用飞的。飞的话就大家看到了，所以呢，佛如果用飞的现身来护，恐为蛇士之闻阿者世王之道，更生流难，以是因缘，故须此末彼出也。善导大师这样写，请看智者大师也这样写啊。你看那个第五页，今天讲义第五页最后一段，他就假设这样问答。 何故父王愿见木莲？哦，那佛呢就真的派木坚连尊者去就好了。夫人愿见二圣，也是木莲跟阿难，佛如来却亲自来。哦，他说呢，善导大师没有解释这样子的关键，但是天台大师有写，智者大师哈、哦，天台大师怎么写法呢？他说问，请频婆请弟子，频婆娑罗王请弟子，意在如来。也是希望呢，如来能够来为他说八关斋戒，但是呢，如来就派木坚连来而已。金夫人一起定旨，意在佛，啊、哦，也是希望佛来。何故前请且前请遣弟子，今请自往，啊、哦，频婆娑罗王，那佛就遣弟子去而已。现在韦提希皇后请，他就自己前往，为什么这样？皆有恶意。第一。阿舍四王跟调达是发动政变，对象就是频婆娑罗王。如果如来亲自来，恐四王起怨嫌心，为护彼故不得自往，怕阿舍四王在当场就对佛起怨恨心。因为世尊有智慧，知道将来阿舍四王还是会反悔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不自己出现啊、哦，所以才说呢，为护彼故，这个彼就是阿舍四王，他就没有去，就目犍连去而已啊、哦。佛法既在国王，频婆定死，阿舍四王当为国王，如来若王者，王得国主啊。可是呢，佛法推不动了。本来频婆娑罗王是这个国家的大护法，现在接下来的国王是阿舍世啊。如果呢连国王都反对佛法，那抱歉，这个僧团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就势必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王舍城，所以不能得罪要接任国王的阿舍世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所以呢不得往。夫人没有直接政治利害关系，所以夫人无此诸事，如来自往。所以为什么如来会去？这是一个原因。净影云啊，就是净影慧眼也这样写啊。那么但是净影大师呢，有特别提到净土的这个教化，这个教法要透过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应韦提希皇后进去，正是要开展净土的法门，所以为什么要特别一定要进去？所以净影大师他也这样写道：净土之化，非佛不开，传说难尽，故须深往。佛陀要亲自去。道隐法师也这样说：受人八戒，五众皆得为师啊，只要出家，法师都可以去受八关斋戒。所以呢，只要木坚连去为频婆娑罗王受八关斋戒就好了。可是如果宣说净土因果，非小圣知识所知，小圣的善知识没有办法知道净土的因果，一定要如来亲自去讲。所以为什么如来要亲自去、哦、但是虽然亲自去，刚刚墨学就强调了，他不能让人家看到在空中这样飞来飞去，直接飞进去啊、哦！两位弟子可以这样用神通飞进去，如来直接灵鹫山不见，王宫里面出来。事后大家会知道你已经到王宫里面去，但是呢，没有做这么大的动作，在天空中就直接飞到王宫里面去，起码还是有所保留这样子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四十二页善导大师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韦提希皇后一看到佛陀出现，也是更难过了啊，也很欢喜，一方面也很欢喜，一方面很难过啊。所以呢，一举头看到啊，然后就大哭这样子哈、啊。所以呢，第三行四十二页第三行，韦提离以举头者，此名夫人自尽之时也。言见佛世尊者，此名世尊宫中已出。啊，已经出现在内宫了哈、哦！致使妇人举头即见，言释迦牟尼佛不是其他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因为诸佛的身相都没有不同啊，身相不异， 故今标定释迦，植物业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然后呢，身紫金色，啊，紫金色就是相貌是紫金色，坐百宝莲花，啊，不是一般的坐，是百宝莲花坐，所以这个威仪非常的殊胜。也目连四着等者，没有其他，就是两位出家弟子跟在旁边。释迦牟尼佛、目连、阿难，那个佛的左边是谁？佛的左边是目连尊者，佛的右边是阿难尊者。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排列？你看哈、哦，西方三圣在佛的左边，不是我们看过去哦，是阿弥陀佛本身。在阿弥陀佛本身的左边是谁？观世音，右边大势至。哦，所以就可以了解，在佛的左边位置比较高，在佛的右边位置比较低。目犍连尊者是阿罗汉，再者戒腊也高，所以一定是在佛的左边。阿难尊者出果须陀洹，啊，然后呢戒腊比较低，在右边。啊、哦，但是就是只有两位出家人跟着佛陀，其他都是这些天众天王啊、哦，所以呢，其他呢都是天王众，见佛世尊引显公王公，必说稀奇之法。哦，这佛会出现在这里，一定有很特别的。我等天人因为提故，得听未闻之意，各称本念普住凌空，知道。接下来不一样了，佛要讲的一定不一样，所以用天耳遥参这个字念是参啊、哦，那么等于是餐厅的餐，意思是一样，与花供养，那么示范，示就是四体还音，刀立天主，范就是范天王，色界的范王，护世就是四大天王，诸天就是色界欲界这些天众。既见天王都来到佛旁边，那大家就跟着来了，啊、哦，也能够呢来闻法供养，啊、哦，然后第四小段，啊，就是呢，韦提希皇后看到世尊，马上自觉璎珞，举身投地，豪气这样子哈、哦，大哭，啊，所以你看这边写，夫人举头见佛，口言伤叹，愿解情深，所有的情绪都爆发出来了。一时的忧愁的情绪、怨恨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这样子哈。自言自觉璎珞者，慈明夫人身装璎珞，犹爱未除，她还是被人被关起来了，该有的装备还是有的哈。那么忽见如来修禅自觉啊，为什么自觉呢？答曰：夫人乃是贵中之贵，尊中之尊，身世威仪，多人共济，所着衣服皆是旁人。今既见佛，此愧情深，不衣钩带，顿至撤却，全部拆掉。讲白了就这样，全部的这些装饰啊、璎珞呢、全宝珠呢，全部拿掉。啊，所以动作很快，所以干脆用拔的这样，所以叫做自觉这样哈。言举身投地，此名夫人内心感觉怨苦难堪，是以从坐永生而立，从立永生投地。以前我刚看的时候以为说他动作这么大干什么，还跳起来然后这样拜下来，后来仔细看不是了，没有跳起来，就是站起来，然后呢很快的又这样子礼拜下去，所以呢等于动作都很大哦。所以为什么这样大？叹恨畜生没有好好的把礼拜的威仪做好，动作太大了，因为实在太伤心太难过了，所以呢就放声大哭。你看善导大师还写得更详细，婉转佛前闷绝嚎哭，哭到呢快要没有气了这样齁、哦。所以慈明夫人婉转啼哭，酿酒扫心，哭很久哦，不是哭一下下马上就没有了齁、哦。所以呢哭好久了，佛陀就让他哭。哭完了才慢慢的呢扫心，就是稍微醒过来了，使正身威仪，才把威仪做好。合掌拨佛，我自一生以来未曾造其大罪。哦，这凡夫都讲这样的话齁、哦。未审数业因缘，有何殃救，而与此而共为母子。 所以善导大师呢写法就比较文言文雅一点，不像我讲这么白哈、哦。他说：“你看，夫人自己障碍很深，不是树荫，他忘记自己过去做的这个事情啊，今被俄害，未是横来，以为是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上礼拜说过了，自己的儿子。”频婆娑罗王说：“那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让他呢，就直接从高井这样掉下来。你竟然同意，自己做母亲的小 baby 生下来就让他从高楼这样掉下来，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同意呢？”然后这个其他的故事我就不愿意多细说了哈。其他的是刚讲那个十诵律，还讲到。啊、哦，原来呢，那个仙人呢，不是死了马上呢就投胎做王子，还是呢死了之后先做兔子。这故事之多了啊、哦。那么兔子呢是被那个韦提希皇后收养，然后呢就有人跟他讲，这个就是那个仙人来的，所以呢那个频婆娑罗王也知道，就叫韦提希皇后想办法要再赶快让那只兔子死了。啊、哦，才能够呢，再投胎做你的小孩，所以韦提希王后就也听这样的计谋，就用各种方法，用刺的啊，让那只兔子赶快死掉。所以怪不得我们善导大师说呢，哎，既至葬身，不是树荫，今被俄害，未是横来，我们自己造过的恶业啊。都不认为自己是恶业，都认为所有的果报都是呢莫名其妙来的，啊，都是人家对我们这个横加造逆的这样哈、哦。所以愿佛慈悲，是我进入原世尊护有何等因缘下，慈明夫人向佛陈述，我是凡夫，罪祸不尽，有失恶报，我还甘心。世尊，你旷劫行道。正席俱亡，众志朗然，果缘好佛，未审有何因缘，乃与提婆共为眷属。奇怪，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恶人作为眷属呢？他说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夫人自怨于子啊，怨恨他的小孩对自己的父母狂起逆心，又恨提婆教我蛇事，造施恶计，若不因提婆者，我终无此意也，维持因缘，才会直接问佛这样啊、哦。那么这个佛与提婆达多的因缘，请看今天的讲义最后一页第六页，这个也是智者大师的注解，里面写道：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而为眷属，这本经没有答，其他的经有说，大概呢，我们智者大师大概提了一下，过去在定光佛的时候，定光佛就是燃灯佛啊，释迦那时候呢，释迦佛当时候呢叫做摩那，他的老师呢是珍宝仙人，那么教了他很多，所以呢他就想要报答珍宝仙人老师的恩，结果珍宝仙人说：“那好，你要报恩，好，你给我500金。”黄金的金，一个出家修行人哪有那么多钱，所以呢就想办法要去筹钱，自为贫乏，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叫做耶洛达，想要嫁女儿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个须摩提，就是呢有一个婆罗门种的大臣啊，那么这个求为女婿，那个句点拿错了哈，那个句点要放在序的后面。但是这个须摩提虽然很聪明，聪明有智，形貌很丑啊，叫做十二丑，在经典里面形容他叫做十二丑。那么因此呢，这个摩那呢，为了要拿到500金，所以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如果能够娶到这个耶若达的女儿，500金就有了，所以呢他就跟须摩提辩论啊、哦。所以须摩提虽然聪明，但是呢没有摩那有学问，所以须摩提呢就输给了摩那。那耶若达本来呢这个很不喜欢须摩提要求做女婿，所以才会提出这个条件， 要有谁能够辩论成功，我就把女儿嫁给他这样子。哦，现在还好是摩纳呢赢了，所以呢就大肆珍宝，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这个摩纳。结果须摩提就很生气，就发下毒誓，将来生生世世都要跟他做对头。所以就从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摩纳是谁呢？你们听过释迦牟尼佛曾经有一次布法眼尼，有没有把头发弄下来，然后让那个定光佛，因为路上都是泥巴，所以呢为了让佛呢走路都不会沾到泥巴，就把他长长的头发铺下来。布法眼尼就是这个摩纳，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还有七净莲花，听过没有啊？用莲花供这个定光佛，也就是摩纳啊。那么这个详细的故事，我以为我今天可以讲得到，详细的故事只好下礼拜讲。好，但是呢，我们把这一段回到课本43页啊，把43页这一段文给念完啊。所以呢，这个提婆跟佛陀的关系就是堂兄弟。哦，所以你看43页的这边就写到啊，佛跟提婆的眷属呢，一个是在家眷属啊，是堂兄弟嘛，第二个出家眷属，也就是说后来提婆达多也是跟着佛出家的啊。所以言在家者，佛之伯属有其四人，佛呢是白净王，就是净饭王了啊。提婆达多悉达多的爸爸就是净饭王，金毗者不知道是谁哈，他说是白饭王。提婆者胡饭王的儿子，奢摩难是甘露饭王的儿子，此名在家外眷属也。出家眷属者与佛做弟子啊，提婆达多后来跟佛出家叫内眷属。所以呢，请看讲义哈，引用大智度论啊，等于呢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的公公。阿公叫做狮子甲，狮子甲王生了四个小孩，老大就是净饭王，就是悉达多太子的父亲，释迦牟尼佛的父亲。老二叫白饭王，老三胡饭王，老四甘露饭王。然后呢，有一个姑姑，释迦牟尼佛的姑姑叫做甘露卫。那么净饭王有两个儿子，佛陀跟难陀，白饭王的儿子是拔提提沙，胡饭王是提婆达多跟阿难，甘露饭王的儿子是摩诃难阿耨罗陀，阿尼罗卢豆就是阿耨罗陀。甘露卫女有一个儿子叫做湿婆罗啊。然后呢，传通记里面还写到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也把它引用下来。你看，调达就是提婆达多，4月7号生的，佛4月8号生的，难陀4月9号生的，阿难4月10号生的，都不晓得是什么星座了，我是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到底是用新历还是用阳历算的哈。再来身高，提婆达多的身高1丈5尺4寸，佛的身高1丈6尺最高的，难陀他的弟弟1丈5尺4寸啊，这个。稍微短了一点，跟提婆达多一样高啊，阿难更矮了一点啊。这些堂兄弟里面，阿难是最矮的。然后呢，佛陀32相，难陀31相，阿难30相。这大概呢，他们兄弟都是长得很庄严这样子哦，然后呢身高都很高这样子哦。好，大概我们今天就先交代到这里，佛跟阿难的那个跟提婆达多的故事，我们下礼拜再来。讲齁。